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10号表示，乌克兰生物实验室未制武器或做危险研究，抨击这种指鹿为马的讲法是俄罗斯典型宣传手段。外交人员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1号将应俄罗斯要求开会，讨论俄方有关美国在乌克兰从事生物相关活动的讲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9号在声明中表示，俄罗斯正在捏造不实的藉口，企图将自身在乌克兰的可怕行为合理化。乌克兰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拥有公共卫生实验室，研究如何减轻影响动物和人类的危险疾病威胁。这些实验室获得美国、欧洲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支持。英国首相约翰逊10号表示，他担心俄罗斯会在乌克兰部署化学武器。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交战，世界卫生组织10号告诉路透社，已经建议乌克兰销毁境内公共卫生实验室具有高度威胁性的病原体，防止会在人群中传染的任何可能外溢事件。生物安全专家说，俄军进犯乌克兰并轰炸城市，一旦有任何设施损毁，导致病原体外溢的风险就会提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三个礼拜，美国国会11号通过庞大的2022年支出法案，内含向饱受战事洗礼的乌克兰提供近140亿美元的人道与军事援助。法案通过前国会议员面临联邦政府恐有要停摆的状况，政府资金将在11号午夜到期，代表数以千计的职员将放无薪假。联邦众议员10号通过1.5兆美元支出法案后，随着截止日期逼近，联邦参议员亦跟进批准法案。一笔136亿美元的援助金包括向难民提供援助、供应武器与支持东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比上个礼拜最初提议的64亿美元多出一倍以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这笔资金将用在向200多万名难民提供粮食、药物和避难所，并为重建乌克兰受创的经济提供资金。舒默说，这项援助亦将拨出数十亿美元在军事支援上，转移标枪与刺针飞弹等武器，强化北约，并增强我们在对抗俄罗斯恶意网络战上的防御能力。在华盛顿对莫斯科施加更大压力之际，美国和欧洲官员指责俄罗斯轰炸乌克兰城市的平民犯了战争罪。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相互指责对方不断违反停火协议。路透社引述的消息来源说，拜登总统12号将呼吁结束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为对俄罗斯入口商品加征关税铺平道路，以此作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惩罚。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取消俄罗斯与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将需要国会采取行动。目前参众两院的议员对此表示支持，此举将是美国及其盟友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又一次升级，要求他结束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冲突。美国航天技术公司 Maxar Technologies 提供的卫星图片显示，一支从北方威胁几乎的俄罗斯军事中队已经分散到新的阵地，可能是为了攻击首都做准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星期四表示，俄罗斯军队在受到重大损失后已经重新集结，但没有说明他们指的是哪些部队。拜登政府星期四说，北韩最近几个星期进行的两次导弹发射是在试射强力新型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并警告可能很快就会进行全面实验。这两次试射的导弹据报体积大过北韩2017年发射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后者据分析能够打到美国。一个高级政府官员星期四说， 美国太平洋地区的导弹防御和侦察部队为准备应对这次全面实验已经处于加强戒备状态。拜登政府去年就职以来多次和北韩接触，努力恢复陷入停滞的谈判。这一名官员说，北韩依然没有对任何的美国要求作出反应。拜登表示，如果谈判的内容包括去核，他对与金正恩见面持开放态度。美国官员说，美国的情报评估是与韩国和日本等地区盟友进行磋商后作出并分享的。美国决定公开分享关于北韩发射和潜在未来发射的情报，令人想起美国在俄罗斯上个月入侵乌克兰之前的几个礼拜公开表示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东盟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和美国东盟协调方印尼的官员十号说，东盟正寻求重新安排与美国总统拜登的峰会。白宫上个月宣布，在今年的3月28号到29号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桑利在星期四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解释说，提议的峰会日期对我们的领导人来说不方便，因为他们各自的议程都很繁重。柬埔寨是东盟今年的轮值主席国。白宫上个月在宣布举行这次特别峰会时说，这是美国展示对东盟承诺的一个机会，亦是纪念美国与东盟建立关系45周年。拜登总统去年10月26号以网络视讯方式参加了与东盟集团的峰会，重新启动了中断多年的与东盟的最高层关系。拜登在峰会上宣布提供最多达1.02亿美元的资金，以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东盟的10个成员国是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白宫十号证实，随着公共卫生当局审视几时停止强制佩戴口罩，旅客在飞机、火车和交通枢纽戴口罩的要求将会延长1个月。该强制佩戴口罩的规定原定在3月18号到期，目前延迟到4月18号。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星期四声明， CDC 将与其他政府机构合作，以利通知修订后的政策框架，包括时间点和哪一种情况下需要在交通上佩戴口罩。美国运输安全局将在 CDC 建议下延长规定。航空公司和若干政府官员认为，这个可能会是最后一次全国延长戴口罩令。 CDC 上个月放宽戴口罩准则。华盛顿地区的联邦大楼和其他疫情属于中低水准的地区已经不再坚持口罩要求。另外，美国联合航空星期四宣布，应对新冠疫情消退，公司将允许2200名未接种疫苗的员工返回工作职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研议取消国际旅客必须出示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报告的要求，因为很多国家已经放弃该要求。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向乌克兰开战已进入第16日，据5个大楼官员指出，俄军延长首都基辅郊外长达64公里的大型车队，在过去24个钟头内向前推进了4.5公里，11号可能会爆发大决战。据英媒天空新闻报道，美国高层国防官员指出，俄军延长基辅外的大型车队在过去24个钟头内向前推进了4.8公里，目前推估距离市中心只是剩低15公里的距离，而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一日内被俄罗斯部队炮击多达89次。哈尔科夫州州长西涅古波夫11号表示，当地一座内有核子实验室的设施亦都被击中，但民众安全无虞。不过，西涅古波夫痛斥俄军杀戮百姓已经犯下战争罪。哈尔科夫市长泰瑞可夫星期四受访时表示，俄军对该市不停狂轰猛炸，当地目前已经有48所学校被毁。美国国防部印太助理部长瑞德纳和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阿基里诺 以及美韩联合司令部司令海默雷礼拜四都出席了国会联邦众院军事委员会一场讨论印太局势的听证会。虽邓纳在政治中谈到台湾时重申美国会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部与六项保证的一中政策承诺，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中共是美国防部步步进逼的挑战，台湾是踱步進逼的場景，美方的目標是透過台灣自我防衛，與美國的夥伴關係以及越來越多理念相近的民主國家支持，以威嚇並阻止中共的侵略。在被問到美國印太地區合作夥伴與盟友是否會同美國採取同樣行動，瑞德納指出，雖然會因為合作夥伴而異，但相信美國最親密的合作夥伴會在台灣突發事件中與美國站在一起。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受到多國嚴厲制裁，傳媒資產最大銀行摩根大通集團禮拜四宣布撤出俄羅斯，跟進高盛集團成為第二家決定放棄俄羅斯生意的華爾街大型銀行。俄军二月二十四号入侵乌克兰后，以美国为首的欧洲美国纷纷宣布制裁俄罗斯，从经济着手向莫斯科施压。近一个礼拜来，全球多家知名零售、科技、支付企业宣布退出俄国市场，俄罗斯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高盛集团十号宣布逐步撤出在俄罗斯的业务，成为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家决定退出俄罗斯的美国大型银行。全美第四大银行花旗集团就表示正评估在俄罗斯的事业前途。俄罗斯国土面积大，经济规模相对小很多，因此美国多数银行在俄罗斯的事业规模有限。根据申报资料，截至2021年底，花旗对俄罗斯保险规模达98亿美元，在全美银行中居首。美国银行分析报告指出，高盛对俄罗斯估计保险9亿4千万美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梅尔海恩斯礼拜四在参加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我们看到中共与俄罗斯的合作越来越多，而且预计在未来几年内会继续加强。他补充说，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扩展到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但是他进一步表明中俄并没有实现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美国与盟国保持着能够在战时有效共用资源的互操作性部队。此前一个月，普京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中俄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一个礼拜较早时，何恩斯亦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类似的评估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中共是2022年美国的主要威胁。美国国会议员警告，中俄拥有共同的目标，即是希望破坏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但美国情报界领导人认为，由于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上的持续失败，加上西方国家一致谴责俄罗斯的行动，已让中共领导层感到不安。乌克兰高层官员十号表示，俄罗斯飞机轰炸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的一个研究所，那里有实验性核反应炉，且附近的一间旅社陷入火海。乌克兰国会的官方网站较早时曾经发文表示，麦里奇科技研究所附近的战斗仍在持续当中。俄军上个礼拜占领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一座训练设施，在俄军攻击下亦曾经起火。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十号表示，俄罗斯同乌克兰准备好与总署合作确保核安全，但国际原子能总署在当日声明中说，乌克兰通报与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失去所有联系。切利诺贝利核电厂九号断电，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目前尚无法证实电力已恢复的消息，因为连电子邮件联系亦中断。乌克兰目前有四座核电厂在运作，供应境内半数电力，同时亦存放核废料。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是存放核废料的地方之一。据路透社 彭博社等多家外媒报道指出，美国七国集团和欧盟将在礼拜五取消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以回应对乌克兰的入侵，而剥夺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将为提高俄罗斯入口商品关税铺平道路，这个将进一步加快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在此之前，西方各国已对俄罗斯实施了广泛的经济制裁，这个礼拜较早时美国、英国亦决定禁止从俄罗斯入口石油和能源产品。礼拜四当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下调全球增长预期。他说，除了战争对乌克兰造成损害外，西方制裁将导致俄罗斯经济急剧收缩，俄罗斯正面临深度衰退，卢布大幅贬值之下，他的购买力迅速下降，债务违约将不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